看看啊，好像应该可以了。来吧，开始吧。
好的。
啊，这是我们搬进新家之后的第一次录音。
第二次。
嗯。
不是有一期节目叫《新家初夜》吗？
对对对对对。第二次录音，但是第一次是真正的支起我唯一的设备来录音，
也是你正式搬进来的时候。上一次我只有我搬了个床，
嗯，对，对对对，
这次就彻底搬了，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为了庆祝我们彻底的搬了新家，所以录一期跟
搬家没啥关系的节目。
对，跟搬家没啥关系的节目，是一直都想，一直都有想录的一系列主题。你看人家优斯蒂巴录风花雪月、春夏秋冬，
嗯、
是吧？
嗯，
我们就录一个高是吧，我们录一个高雅一点的，不要那么世俗的，对吧？
嗯，
我们就录一个衣食住行系列，然后呢？嗯，其实本来是想先录衣，因为曾经一度是被那个美国人的衣着风格给雷到了，所以说我俩都不属于那种，在国内的时候就不属于那种很 fashion 的人，所以来了美国之后觉得如鱼得水，觉得再也不会有人嘲笑我们不 fashion 了，然后就在感激和对美国人这着装的这个这个失望，这个两个角度来，
有很多槽点嘛，多欢乐呀！
对对对，就是露屁股，永远也理解不了。我来了以后看见了很多人的骨沟，嗯，这不重要，这不是这期想聊的内容。然后呢，这
我们是一个善于跑题的节目，太棒了！
说了半天，根本就还没有说出要聊什么。这期要聊行。为什么要聊行呢？因为本大人今天完成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嗯，
我去考了驾照。
此处应该有掌声。
你看多么规则有节律的这个波形，证明打得非常的有节奏。其实之前我录过一个，是那个笔试刚过的时候录了一个，
啊、对对对，我好像是记住是有这个。
对，然后我都忘了自己说了些什么了。然后那个是应该是四个月之前的事情，
我也忘了你说了什么。
对，我都忘了说了什么。然后四
那会儿我腰是还没断，
不，已经断了，
已经断了。
那是三、
哦、
三月份考的笔试嘛、
哦，
那会儿已经断成两节了、
哦，
正是属于躺在床上没有办法动的，
不了了。
对对对，没有办法动的时候，哎，不对呀、啊，那会儿你是不是已经能动了？我记得你还跟我一块儿去了呢。
对，我记得我还跟你啊，我那个就是。刚能动没多长时间，还经常去你那蹭住的阶段、
哦、对对对，
然后就逼着你去考了
笔试。然后我一直以为他这边是这样的哈，就是到那以后先考个笔试，然后那个然后再考路考，就这两项。不像国内的话是也要考笔试，但是国内这个驾考整体就感觉比美国
时间特别长，特别正式。
对，然后就是那个感觉，这个就考试本身来讲、
嗯、
就考取驾照过程本身来讲比这边高端的很多，
难的多。
难不难的搁一边，反正那个对高端很多、
哦、
然后他有一些不近情理，然后就使他很难的，但是我们是天朝人民、
哦、对们
我们有办法。
对，
所以那个什么
都有应试技巧。
对，有应试技巧。然后呢这边呢就是相比来说就简单一些，这边考笔试就是你到 SOS 就是那个Secretary of State 是吧、
嗯
对，就这样一个办公室，然后那个还不是交管局，还不是交管局，
不是没有他没有那个，
对，他只是一个办事处一样的那么一个地方，
嗯、
经常处理一些很多很多，
很出来奇怪的事，
很多杂事的那么一个地方。你到那儿以后，你先交你的材料，然后基本上也就是你的，像对于我们来讲，移民文件还是说就要那个，
就基本就你的身份证明，然后他就需要证明你这个人是合法存在的，而且确实住在咱们州。
哦，对对对，
嗯、
是要有一个 ID。有效 ID 是吧、
嗯、
然后因为我就是护照
了
对吧、
嗯、
然后那个啥，再有就是你居住证明就可以用你的、
嗯、
比如说你租公寓跟那个 leasing office 要一个你的这个居住证明， 然后呢有像什么水电费的那个 bill 然后寄过来的那个账单、
嗯、
你可以拿它去弄，反正就类似这种东西。还要 SSN 吗？
不要，好像不要
SSN 吗？
哎，忘了
我忘了，
就是吧，没有也能考，因为他有些学生好像就不需要有 SSN
好像是需要的，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办 SSN 的时候他说的是你得拿这个去考驾照的时候你需要这个东西、
哦
SSN 呢是叫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是来了美国的，你来到美国之后好像就可以申请。
嗯，
我记得当时我办的时候，人还说就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 US 给你的一个礼物，就是说你跟公民身份啊，跟你的合法居留都没有关系，你来玩，比如说父母过来这边，你玩几个月。你也其实也可以，也可以申请。好像他，我记得当时那个办 SSN 的人跟我说过，
但他分那个可以工作的和不可以工作的，
对，分不同的 SSN。
嗯，
然后呢，所以说你就是来玩的话，好像也能考驾照，就是你只要居住在这一段时间就可以来考驾照。然后呢，就是你到那以后交了申请表，然后不没有申请表，就交了你的申请材料。
有申请表，有一张表要填
啊。哦，对对对，
你就在那张表上选，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 organ donor？
哦，对对对，其实就是你到那儿就到那儿现填，就到那儿你把材料给人家，人家给你一张小表表，然后上面写上你的个人信息，你要申领的这个驾照类型是吧、
嗯？
然后那个有上什么，你那个万一不幸啊被就是殒命了，然后愿不愿意？捐献你的器官，然后这些信息会出现在你的驾照上面去，然后可能你要是出了点什么事儿，人一看，哦，这是一个donor， 算了，甭救了，然后救回来兴许也活不好，然后还不如让他的器官发挥点作用。
不会的，
肯定不会的，就开玩笑。但是你那个叫做什么驾照上面就会有一颗心出现、
嗯、
是吧？然后上面写着应该是会写你的，就是个人信息会有，可能不同的跟咱们那儿不同，驾照不同的是上面会有一个眼睛的颜色，
嗯，还有身高，
身高，然后眼睛的颜色，血型是不是？
没有血型，
没
有
血型，
没
有
血型，没有，我确定没有、
哦，
我是直到我要动手术才知道血型的嘛，我是一个前二十几年都不知道自己血型的人，
我前二十几年都以为自己的血型是另外一型，
嗯。
嗯哼，然后上面会有一个，organ donor 的一颗小心，
嗯，
那么一个标志。然后你填完那张表以后，然后工作人员会给你拿出两张卷子，
对，跟你说到一边考试去吧。
对，然后给你拿根铅笔，还好像当时还问我你是想要铅笔还是想要圆珠笔什么的。我铅笔挺好，拿根铅笔，拿两张卷子，两张纸，三张纸，拿那个订入器一订，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好像写了一个像申请号一样的东西吧，我忘了，没注意看。然后就那么三张纸，你拿去，你就写吧。也没人管你，反正你就自己拿着门边上，你写完了以后给人家就行了，也没人盯着你。哦，咱们那边你在国内没考过驾照？
我没考过。
然后国内考驾？
国内据说是上机答题。
对，国内是上机答题，上机考驾。当时因为我临出国的时候，我的驾照还没有考下来，就是当时是正好赶上改革，就改难了嘛，就是上星了嘛。路考上星，然后那个驾校就一直压着那个学生不让考，怕人们过不了，就得想出那个对策之后，然后再让人们去考试。然后我是临来的前一天才考完了最后一科，还是当时那个驾校教练给我找了别的驾校的名额，把我给愣戳进去的，然后才考的。他是国内是考科一、科二、科三、科四。科一科科四都是笔试，就是那个科一就是交规嘛，然后我科一考完了以后过了半年都没考科二，然后就练了好久好久。科二科三都是路考，就是场地和路考，然后科四还是一个笔试，就是考什么文明驾驶啊类似的一个，也是考交规的。 当时科四的时候，那个教练带着我一个人跑到老么远的一个地方，别的驾校的一个什么参加考试的一个考场去考试，然后临进来的时候还在那给我托付，那意思怕我过不了，还跟我说你可一定得过啊，说我这可是凡人找人给你插进去的，我说你放心吧你放心吧。然后
科目四不是据说谁都能过吧，
是真有过不了的，你知道吧，当时考试坐我边上那哥们儿他就真过不了，然后我在那儿坐着，然后答，因为那个教练不是给托付了吗，我在那儿答题，答完以后我在那儿等着，然后一会儿就有监考的那个人，我不知道是工作人员还是那个交，应该不是交警，就是那个他们考试的那个人过来以后站在我边上看看，好像是不是还问了我一句说怎么样啊，我说行差不多没问题，要不就是他自己看了看我忘了，然后他就坐到就站到我旁边那个哥们后面去了，就开始给他点答案。我们在这说这个真的好吗，应该没有关系，这些大家可能都知道哈。然后就这样的一个事儿，这边呢就没有那么严，就是样子是也没有那么严，反正就是你就打
起。有人说是那个，如果他们发现你在那拿手机猛查，会制止你。
对对对，就
是
他，但是他是默认相信你，就更相信你不会。
没有人盯着你瞅，大家都各忙各。
对对对，没有人盯着，你就自己上边上弄去。
嗯
也不难，就那么那啥，他就是有一本小书，一个小册子，写的叫什么 Every driver should know、
这个、
Every driver should know 是什么，
超级简单，反正我是没有任何准备我就去考了。
在我身边的这个人就是裸考的，
我是完全裸考，我那天本来没想考驾照，
嗯，心血来潮，今天天气不错，
那个牌也告诉我说那个你要不要，就你可以不申驾照，先去申请一个 Michigan ID、
嗯、
有很多地方就它就是个不能开车的驾照，它可以当那个 那个就是身份证啥的那种使用嘛。
对，
想要不我去申一个，然后我到了之后发现申请那个 ID 和 Drive License 是一张表，然后想要不申请 Drive License 得了，
真是个随心所欲的人、
啊、然后我就去申了。
然后这个人就完全没有看，然后就去愣答。
对，我就
答了第一次是就是没有就 fail 了，
对，就失败了。然后他好像是20道题还是多少道题，
嗯，
忘了。
他好像是前面有20道题，
后面
还有几个像
那个
牌、啊、对对对，认路牌的那个。
然后对，然后但他还有一次机会嘛，然后还有一次机会，他就可以换一张卷子。
嗯，
换完的卷子可能能有70%还是第一张卷子里考过的题，
因为他总共就没有多少东西可考。
对对对，
嗯。
然后对于我们这种记答案这么好的中国人，怎么可能在第二次挂了？
不不不，我不属于这样的中国人，我属于记性很差的那类中国人。
然后第二次我就过了，因为他那第一次他会给你圈起来哪些题你答错了，正确答案是什么，还会给你时间让你过去看，让你复习，然后我就把都记住了。
然后这个人就过了，
然后就
这个人就以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方式过了交规的考试，也是挺棒的。
对，
然后那个啥就过了以后，你就把那个表给人家，给人家以后他当场他就比就站在你面前，就是你就判卷，他就给你判卷子，判以后圈说有多少题错，最后可以错多少题来着，
我也忘了，
反正好像是80%对是吧，
是
80%对，我忘了。咱们那儿交规是考100道题，只许错10道题。嗯，然后其实没有什么可那个可考的，基本上需要记的就是什么多大孩子得坐安全座椅，
对对对，
然后什么那个
限速，
对对对，限速是一个，其他有很多都是大家都知道的。再有就是这边可能不大一样的，就是那三大神车需要让。
对对对，
对吧？什么效
率？对于我来说，难点还有什么？就是雾天打哪个灯是 high beam 还是 low beam？ 我然后不知道那些灯是什么。
永远不要打 high beam 就对了。
但我不知道 high beam，
也不知道 beam 是什么。
他可能就跟我写中文打远光灯，我都得想想远光灯是什么。那车我就更，我那跟你说了嘛，油门那个单词我都是猜的。
总而言之，这个人就以这样的一种状态过了那个笔试考试， 然后就靠着那个人家那个工作人员当场判的第一张卷子，然后就答出了第二张卷子就过了。然后这边过了之后，他会给你一个 permit， 就是一个那个准许上路驾驶练习的这么一个许可证。然后你拿着这个许可证，就可以在一个有驾照的人的陪同下上路去开车。然后美国这边没有，
也有驾校，
对，是有驾校，
是就是你实在找不着人教了，
对对对，
就我就去过嘛，
就是可悲的没朋友的人，然后去驾校找人。因为他这边可能咱们国内也要改了，就是也要，就是之前咱们国内不都是你必须得是报驾校，然后通过驾校来给你报那个这个驾驶证的这个考试。我出国那会儿好像听说就要
说
已经要开始改了，然后这边等于就是一直就这样，你不管谁教，你只要学会了，然后你去找那个第三方考试的机构，然后去约考试，
对，
然后到时候人就有一个考官带着你，让你做也是考那个倒库考侧方，然后上路驾驶考高速。
对，
就这样，
就是我这样一个随性的人就教了你开车
啊，
我能算教了你开车？
你得了吧，你哪有教我开车，我们本来就会开车。
那我也指导了你，
你什么时候能教我把侧方趴的特别特别顺畅就行，
反正我一下能趴进去，不会撞，就是歪。
此人侧方停的确实比我好。然后那个但是想当初我在驾校趴侧方趴的特别的顺利，
就你是看着住的趴的，跟你实际生活中还是不一样嘛。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我真的是可能是换了，就不是驾校的那种杆儿，我都趴不进去。
对，我是就侧方就是在马路边上学。
我以前在驾校练侧方，我基本上就没失败过。来了这儿以后，完全就凭缘分了。
对呀、啊，就不一样的。
特别讨厌。然后就总而言之吧，就是你只要找人教会了你，然后你会开了就可以。然后他的 permit 呢是6个月的期限，但是像我们这种有那个签证限制的人，好像是跟签证有关系的，是吧？
对，你要是不合法的在这待了，你就肯定他不会。
对，因为当时
超过那个时。
对，当时我考笔试的时候是在3月底。然后我回来以后，我就一直以为是到9月份，然后结果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一看，我再仔细看我那个 permit， 发现是7月底到期，我心想为什么嘞？然后我还去联系那个 SOS， 前段时间我联系那个 SOS， 我说我这个为什么是4个月份，能不能延？然后他说你就是你得重新申，那意思。我说好吧，我说。就前两天，就前段时间
去、啊、
上个礼拜，
你去了？
我没去，邮件嘛，我不在网上查他们电话，没查着嘛。人家是说你想联系我吗？发邮件吧。不过他们真的回，就是有点慢，可能你今天发邮件，明天给你回这样。然后反正当时我就问完了以后，我就已经打算就考了嘛。因为那个之前一段时间就考完驾照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没开车，我也没什么车可开，然后可能就是跟绵羊开始同居之后，然后才开始规律的开车，然后有时候还耍懒惰，然后让他开，我就歇着。所以到时候等到上个礼拜的时候，发现还有一个礼拜就过期了，再练也练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了，然后就干脆报一个。因为我那个今天是29号，我的那个 permit 是7月30号到期，然后我就赶紧到网上去约那个约课程，不是约课程，约那个考试。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所谓什么也不能叫潜规则吧。然后因为我以前听朋友说过，他们说有的可能考官不知道是有意还是什么的，就会比较刁难外国人，然后会，我也不知道是他们自己真的是考不过，还是说真是遇到了不好的人。
只那个只有中国人会给贿赂
啊、哦、是吗？然后嗨，无所谓吧，反正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有点胆怯，然后问了问同事的意见，他们基本上给我觉得比较靠谱的意见就是， 可以适当给点钱，就是你不给也没，其实也没关系，
没关系
对吧？也没有关系。然后呢，别找女的考官。
我就是就找了女考官，我就没有给钱，然后我被好一顿训。
但是你长得很凶，他可能就害怕你。
我没有，因为我应该是因为我在他家学
了。哦，你在他家学了啊、哦哦？那
可能还把我挂掉的。
对，然后像我这种就纯没见过教练的这种、
嗯、
啊，然后这边就
我也没见过他，但我是他小叔子教的我。
嗯、对他们这边那个驾校，这其实不是驾校，他们叫做第三方考试机构，
嗯、
是吧？然后呢，基本上就是这种家族产业，
对，
可能
他们也教人开车，
对，也教人开车。然后呢，他们是那个叫做什么 authorized 可以考，就是给学生考试的这个人，这个公司，然后都是家族产业，是吧？像我去的那个，就在我家附近这边有一个，干嘛？
继续
哦，然后他出去了，然后这附近这边是以前这个郡里面的一个那个 sheriff， 就是中文叫什么，就是像一个警长一样的吧。然后他的孙女儿，开的。然后呢，这个学校里面的工作人员是谁呢？是那个这个 sheriff 的孙女儿和孙女婿，还有他的一个孙子。然后呢，就这么几个人。当时我就听同事的这个建议，就不要选那女的，说选她老公，说她老公可能好说话。然后我就选了，我就翻了她老公的牌子。但是前两天考试通知发给你通知邮件的时候，给我换了一个人，换成一个黑人大叔。哇塞，我真被他网站上那个照片吓着了，你知道？你看到那张
黑人大叔，我都觉得还蛮友善的。
但是那张照片真的很可怕，就是穿着那种那个，他块头又大，然后就是那种电视里面那种。黑人就是黑帮头目的那种感觉，穿一个西装，戴一个礼帽，戴一个墨镜，然后面部僵硬的这么一个照片，挺吓人的。但是还有说觉得中年大叔嘛，他已经干这个干了20多年了，中年大叔可能一般来讲还相对
都会对小姑娘比较友善，
哎，对，卖个乖啊什么的，可能友善一些。Anyway， 反正今天就是去考了，然后去的时候我是约的下午1点考试，是吧？然后我是想早点去那个考场，看看能不能再练练场地，因为我没在这边，我就没练过场地，基本上就是没练过场地，可能那场地总共我去过2回。然后呢，上次跟绵羊去想练一练，结果赶上人家考试，所以就练了一圈，然后就出来了。我对那个道库平常在学校停车场还能练2次，对道库信心比较大，对那侧方真的一点就是刚说的凭缘分，然后想去试试。
哎，那也是杆子呀，跟国内的杆子不一样吗？
国内的杆子高级一些，看上去
不都是杆子吗？
不不不，
高级到哪
去？看上
去
高级一些，
只有高级的杆子才能到好。
可也可能我们那驾校的杆子看着就高级，不像这边是就是一空，然后上面戳根棍儿。没有，我们那挺高级的，我们那整个一根粗的，然后
粗细，
对对对，粗的比较
细，粗细很重
要，粗细长短都重要。
真棒，
最重要的还是匹配度。
好的，
好吧，话题开始往奇怪的方向进展了，我已经忘了说什么。哦，然后就去了以后，我还边上站着几个人，我问他，我说你们是在这工作的吗？然后我说可不可以在这练习一下？然后那几人告诉我说不是，说你得问那个 Greg 就是我之前约的那个驾校女老板她老公。诶，我心想他在呢，还给我调换成别人也好，他可能是在考那个大车，
哦，
是吧？他可能是在考，
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考那种。
对对对，他可能去考那大车去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有一辆那个大货车在考试，大货车真的很难。
导火线老长了。
对，一个是长，再有就是他考试的时候也严格。你看他那个网站上有一个视频，就是讲那个大货车考试的，他地上放一串小桩，就也是像倒库一样的、
哦、
那个小桩放的特别窄，
严格的。
对，你像我们这种小车弄完以后，你可能左右偏点没关系，他那基本上就得放的特别正，然后你才能那个啥，才能那个进得去，所以大货还是挺难的。然后昨天看了一辆大货车从加油站开出来，开出仨车道才转出去玩，是吧、
嗯、
挺棒的。
那个是得停的。
对对，那个得想象力我觉得得特别好，像我这种自己车多大都搞不清楚的人就很难。然后
考测帮的时候把柱子压了的人，
对，我想调一调，但是就调不过来了，反正就把人家柱子给压了。Anyway， 反正无所谓了。
你压上那个柱子，有感受到它了吗？
没有。
哦。
然后，好吧，然后那个啥，那个，然后对，然后就那个，就在我就在等了会儿嘛，等了会儿，然后一会儿看有一辆考试的，就是我之前考试的那个人回来了，然后从车上走来一个胖大叔，大叔块头真大，我觉得顶我俩没问题，是不是？
嗯。
然后下来以后问我说：“哎，你今天下午是有一个 appointment 吗？”我说：“啊，我说是有。”他说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什么什么名字？他说：“啊，他说你就跟我考。”我说：“我知道。”他说：“你等会儿，我把这个人的这个 paperwork 弄完了以后就叫你。”然后我跟绵羊就旁边等着去了。哦，然后我还问他，我说：“可不可以现在我在场地上练习一下？”他说：“哇，他说我们。”就是其实不应该这样做，对，说原则上是不允许的。然后一会儿呢，那个我给你弄完你的 paperwork， 你可以自己走一圈，然后呢就是适应那意思。
嗯，
然后就感谢他，然后他就去给那个人弄那个人的 paperwork 去了。然后一会儿那个人也是一个中国小孩，就是 ABC。然后因为他爹的英文真的不好，他的英文真的很好，所以我觉得是那个什么，他爹跟他一块来的。然后我就过去了，过去以后他就让我那个就问了我的信息，然后我把那些个文件都给他。这边你去路考的时候需要几个文件，一个是你的 ID， 然后呢再有就是你那个考试的 permit， 再有一个就是你来驾驶你驾驶来考试这个车辆的那个保险。
嗯，
他这边考试的时候也是你可以租这个考试公司的车，然后呢也可以开你自己的车过来，就是基本上就是你买的车或者是你朋友的车，是这样的。然后我今天我考试那公司他好像写了说他不提供租车，说你自己得开车来。
哦、对，我看那边有一个妹子是从租车公司租了一辆车。
嗯、对对对，所以这边考试有些那个考试的地方是不提供那个车子的，而且这边考试他没有教练车。
对，
说有的教练他可能自己会改装自己的车子，
嗯、
然后呢教人的时候，然后就是多一个副刹是吧？
对，
有的教练会，就是这边有一些私人教练，就是他、
就是、
我，但是可能是不是只有中国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别的，
我也不知道当时教我开车那个算私人教练吗？
我不知道，就是他不属于任何公司，他就自己接拉活然后教人的那种。他可能会改造自己的车，然后也可以说你去考试的时候他帮你来找考官，帮你约考试，然后就是干国内驾校干的活。
但是有一点是他们的那个就考试的那个车辆不能有任何标志显示你这是一个学习的车或者是一个新手的车。
哦，是吗？
嗯，他就不能贴那个什么教学目的那种。
怕别人让你吗？
对，怕别人让你。你要
我靠，太不负责任了。所以我就特别佩服美国这边教人开车的这个教练和考官的胆量。
佩服我吧？
你呢？你我技术很好，你
大人第一次上高速的时候，谁在那块紧张来着？
可不会，第一次上高速，可不是正常人都会紧张吧？太可怕了，而且第一次上高速就赶上堵车，
其实挺好的。
那还不如 local 的开的快。
对，其实挺好的，就一下子就极大的缓解了你的心。
对，然后下了那个一下高速就开始，你怎么能在我的 桌子上戳针呢，
没有戳进去，我戳在针之间了，
你真讨厌。然后一下高速就开始加速，在高速上开20迈，下了高速开45迈，这种事儿，
也极大的减轻了我的心理压力。
好吧，反正我就觉得他们胆量挺高的。你想开着就是一新手在旁边，然后开车，你还对这车完全没有控制，就油门在他脚底下，刹车在他脚底下。对不对？唯一能做的
上高速，
还得跟他上高速。我觉得这简直就是玩命，拿生命在赚钱。然后耗子给猫当三陪，你要干嘛弄倒我的垃圾桶？真讨厌！然后反正我就觉得他们胆儿挺大的。哦，还有这个规定，我还真不知道。所以说贴那个 new driver 那个车标也不行。
我也，他只是说不能说是用于 for education。
哦，哇塞，多恐怖啊！然后反正就是这样吧。然后我说到哪儿，大叔哈，然后大叔后来就叫我把我那个 paperwork 弄完了，然后签了字，然后他说你去试一圈去吧。我就去试了，然后我试的时候还挺好，练习的时候还挺好的，是吧？
撞了一根杆倒了。
哦，撞了！我当时没注意，自我感觉挺好的。然后呢，然后又招呼大叔，大叔也看差不多就过来了，然后就开始考，让我开停到那起始线上面去，起始线，然后他就过来以后开始拿着那个图讲，说应该怎么开，说你先停到前面那个，开到前面那个线，停在那个线里面，哦，停上了，停上以后说那个，哦，对，是先检查车辆。
对对对，
是吧，先检查车辆远远的，然后他跟我说那个打你的左转向灯，然后我打了右转向灯，打了，然后那个踩刹车看刹车灯，然后好了，然后说让鸣笛的时候我遇到一点困难，因为我开车从来没有按过喇叭，所以我不知道喇叭的准确位置在哪儿，因为大部分车都在那个方向盘上，是吧？然后我今天就按了一下方向盘没反应，然后有的车是在那个就是手握手的那个地方，然后我找了一圈只看到了开收音机的那种，心想人家让我看
还有自动巡航
啊，自动巡航什么的，然后也不对，然后我就开始摸那个别的地方，哎，然后摸到一个地方响了，好啊，然后响了以后大师就过来就说你开到前面停下来，停了你觉得可以了，你停好了你就按一下喇叭，然后就停到那个线上，然后按一下喇叭，他说好的，过来以后告诉我说你要倒库，然后倒完了以后倒好了，觉得到位了你就那个啥按一下喇叭，然后呢然后也倒好了，倒好以后出来侧方我就给吓了，侧方我就撞了人家一根杆子，还压了一下，然后我当时就在那儿等在那儿，心想完了要来那个通知我下车那什么了，倒没有哈，然后那个啥他就过来，我因为我以为失败了他还会让我再来，但是没有，他来了以后敞开车门先熟练的，他对那辆车比我对那辆车熟悉多了，来了以后先过去把那个副驾的那个座椅调了，因为他准备要进来了，他就直接把座椅调到最后面，以至于今天我上车坐副驾我腿都够不着前面，然后他敞开车门，然后就开始指挥我把那个车开出了那个侧方，然后他就进来了，进来以后让我就往外开，哎，我当时还挺惊讶，我心想难道不是应该再重新考重新再倒一次吗？没有，你倒不过就倒不过，倒不过他就给你扣分，然后就带你出去上路考。
反正我目测那会儿你是进去了，你已经进了他外面那根白线了，只不过压了一根柱子，
是，那他可能他就是，哦，还有一点就这样，这边要说的就是他这边考试跟咱们那儿不一样的是，
那一般不会让你重来，就是在你过程中，失六分，有六次那个调方向和或撞柱子的机会。
是这样的，就是他这边路考那个考官会拿着一个表格。你能不能不要在录音的时候发出这些奇怪的声音？
你可以把它 P 掉。
我 P 不掉，我没有那么好的技术，所以就原生态了。 然后那个他会拿着一个积分的表格，然后上面有那种评分选项，比如说危险驾驶扣多少分，然后什么什么，比如说那个倒车压柱子扣多少分，然后是扣六分，扣满六分那个就 fail。
那个是你场地内可以扣六分，你开出去之后还有别的分可以扣。
哦，所以反正就有一个扣分的标准。
嗯，
然后呢，那个。但是有一点就是它有可能你一个错误它会在不同的地方同时扣分。是的。
Why?
是的，就是你比如说你那个你红灯，比如说你 stop sign 没停稳或者什么的，它可能就会在你 stop sign 那儿没停稳那儿扣一个分，在什么涉及危险驾驶或者什么没让不必要行人其他地方再给你扣一分，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国内以前人来驾考，人来就是考官来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但是现在不都改了，现在场地内不都是那个电脑了吗？我当时在国内考驾照的时候，哇塞，差点没给我吓死。我们到那个上去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人坐在你旁边，然后就一个考官登记一下你的那个上了哪辆车，然后可能就你那个卫星啊是什么就开始接收你的信号。
好
了，
我觉
得
我会喜欢那种
特别恐怖，然后你在那儿开，然后旁边你那副驾那是一个电脑发出机械的声音。
好啊，
考试开始。
我就对电子机械的东西比对人性。
然后我就被他吓到了你知道吧，然后他还有很大的噪音，他说考试开始，完了以后就开始嗡的那样有那种杂音，电子杂音。然后我就开始自己跟自己说话，我考试自己跟自己说话，然后他会那个什么，就是你每开到一个考试的那个起点，他会报，比如说什么侧方向停车，然后就噔吓你一大跳，然后他又闭嘴了，然后你就自己做你该做的事情，反正只要他不说什么回到起点这种事情，你就没有关系，或者什么考试结束请下车，请什么回到起点下车之类的，这就没费用。所以过程中我就一直在那自己跟自己说话，然后那个电脑那个东西就在那发出它的电子噪音，然后一会儿你再出来以后继续往前开，继续往前开，开到某一个地方时，它又会突然间窜出来一句什么那个坡道什么停车什么之类的那种，反正当时我被它吓得够呛，挺有意思的，就是国内的那个考试就是你不许失败，是吧？你过程中是就比如倒库也好或者什么是不能停车的，还是说后来又说改了说可以停，反正挺复杂的。这边是你可以停，但是你换挡调整这算要扣分的，是吧？你比如说开到半截，你倒着半截你觉得不对了，你换成前进，你再往前开然后再倒回来，这个要扣一分，是这样的。然后就开出去了，开出去大叔就开始跟我聊天，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的分心，然后好在大叔没什么口音，我特别怕他拿黑人口音跟我说话，然后结果好在大叔就是只是声音很低沉，但是没什么口音，还
挺好
的。嗯，然后就开始跟我聊天，然后说那个因为当时路况也很简单嘛，然后他说啊，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考试都那么紧张什么的，所以我会跟你们聊天，然后让你们那个就是不那么紧张，然后就开始聊，我也跟他聊，聊完以后就基本上聊到上高速，然后就行了，就开始那个就开始严肃了。我觉得可能也是考官也是怕死，是不是？在高速上就开那么一小段，他们说是开一 mile。
嗯，
是吧？开 email， 大家其实就是上一个高速到下一个路口，
上一个口，然后从下一个口下来就是。
嗯，
开微也不想开太远，还只会你开回来。
对，而且考官没有说让你在高速上变道超车。
哦，那也挺好的。
没有让人做这种危险动作，我觉得就是考官怕死，因为你想高速上你就一直开直道，没有什么
对
危险的。
嗯。
危险就出在车和车之间的交互，
对
吧？对，
变道超车。哎，我也忘了，我是被教，我他是教我的时候让我变道超车。
他肯定是教你的时候让你
做的。考试的时候可能没让我变道超车。
除非很必要，
嗯，
除非很必要。然后 他那个大叔上车的时候还跟我说那个说我们作为考官说在你过程中会给你一些提醒，然后那个会给你发出一些指令，说你那个会给你一些建议和提醒，但这并不做证明你做错了什么，所以不用紧张。然后说我不会让你做什么危险动作，我心想对你家让我来个漂移，我倒是想好像什么秋名山车神，哇塞那没戏那个。然后反正就挺顺利的，然后下了高速就开始穿小道，在周围晃来晃去，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哇塞，我说这地方我从来没有来过，然后他说啊，这是 Ypsilanti 哪哪哪一个小地方，然后什么，然后就做了一些什么拐弯啊，看什么限速啊，变道啊，然后 stop sign 什么让行啊，什么这些的小小东西，然后一会儿就开回来了，开回来以后，然后他就开始坐在那儿。就开始写他的那个啥哦，开始先是坐那儿跟我说你以后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说你停 stop sign 的时候，然后你要确保你的车头在 stop sign 的后面，然后你那个绿灯该你有路权的时候，你也要注意两边的车，要多看看两边，然后说他们是有可能闯红灯闯过来的，说虽然你有路权，但是说你还是要注意安全，多看一看，说你行车过程中要多看镜子，然后其实我真的看了那个啥
动作太小，
动作就是我就只是动眼睛看，但是这边就是考驾照的时候有一部分是考演技，就是你停车比如说 stop sign 然后停车在启动的时候是要求你叫做什么 look over shoulders 是吧，往左看往右看，当时我同事就告诫我说你考试的时候一定要做出很夸张的动作，然后
要演的让别人能看到你，
对对对，说你说我歪歪头看一看我都看到了，然后你一定要给考官一个明确的感觉，就是说他感觉你整个人都扭转过去看。大叔上车的时候也跟我说你那个需要做的动作你一定要做充分然后让我看到，我说好吧，然后反正就这样，然后说了一大堆，然后啊，就说我倍儿紧张，然后就开始耷拉着脸，开始在表上写，然后这圈一个那圈一个，我心想哇天哪，特紧张。然后一会儿圈完了以后，然后扭头过来跟我说 I'm so sorry， 然后我当时我就我靠尿了，你知道，我说啥？我说天哪，然后我就特别悲痛。
你说出来了吗？
我说了，我说啊、哦，我说天，我就那意思，哦 no， 然后那样，我就这样那个什么，捂着脸，然后就啊、哦、天了，然后那样，然后大叔，然后就看着我，然后就 congratulations， 然后我说我过了吧，然后他说是的，他说我只是逗逗你，然后我就拥抱了他，然后，
哇塞，你还拥抱了他？
对啊对啊，然后我过去说，我说、oh, may I have a hug， 然后我就拥抱了一下。然后他说我看你那个就是对待这个事情就过程中很认真，然后我就想逗逗你，然后他还跟我说我一般不对所有人这样做，然后但是看着你那么认真紧张的样子我就想逗逗你，然后说好吧，说那个先把车停在这儿吧，我去弄准备你的 paperwork， 然后几分钟就搞定了，然后就这样就被大叔调戏了一下下。
哎呀，真的是有大吸引大叔的能力、啊。
哎呀，就一定要乖，你知道吧？就是大叔说什么说哦，我说是的，然后那样，然后就大叔很满意，然后大叔对把那个愚弄了我一下也觉得很满意，大叔也很心满意足，我也挺高兴。然后又过了，然后这个路考结束，路考结束他们会给你一个印刷的很漂亮像文凭一样的一张纸，然后上面写着一些什么你的那个准驾类型啊名字呀什么考号啊之类的，然后写上考官的名字，你也签上字写上日期就好了，然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跑回那个考笔试的那个办事处，那个 SOS 那个地方，然后去换，是吧？ 就拿着这张文凭，拿着 ID 什么的就可以了，是吧？
对，就是带上你申请当年申请的时候用的那些东西。
嗯，就是 ID。
嗯，可能你移民文件上这最好也带。
哦，好吧，然后反正就是到那个地方去，然后换驾照，然后交钱，交五，不对，不用交钱了。
25块钱交了吗？
交
过
了，
交
过
了，
就笔试的时候就交了嘛。
那就不用交钱。
然后照张照片，
对，
还要往那镜子里面看，是测什么呢？测视力，
那个、
测色觉。
视力，我当时没看，他是那个 renew 的时候才让我测的视力，我也不知道他当时会不会让你测。
好吧，反正就是会往一个像显微镜一样的一个东西里面看一眼，然后照张照片就行了。嗯嗯，
它里面是感觉好远的一些字，它会让你读出来
字母。
对，
嗯，看得清楚吗？
就我不戴眼镜都过了，
是很容易看清楚吗？
我觉得应该挺容易。
你没什么度数啊，我这戴了眼镜跟瞎子一样。
你他戴着眼镜，
他戴着眼镜我都也不是很有
信心。你戴眼镜应该比我裸眼视力强吧？
是吗？你确定吗？我这眼睛度数不是特别准。好吧，反正就这样就结束了。嗯，还有什么要说的？跟本来不是说想要说行的吗？就说成考驾照了。
说起你自己考驾照就忍不住了。
就是行嘛，其实美国人的行有什么好说的？
就没有车就废了。
就是没有车，没有车就相当于没有腿，就是残疾人，
嗯，
是吧？残疾人都有车。
对，残疾人都有车
啊，而且残疾人是最容易趴车的一个人群，满大街都是残趴，就是而且一片停车场最舒服的地方都是残趴，你还不能停，你非但是不能停残趴，而且据说就是你就利用残趴掉车头被发现了是要警告的，你要是那个啥，你要停在那儿，那肯定是要罚钱的，而且罚都不少。嗯，反正就是这个样子。没有说行，说不行，本来行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两，基本上就是
开车呗，
基本上其实就是两样，一个是那个汽车，一个是飞机，
对，
对不对？
嗯，
就没有别的了。美国人个个就正常人活得也跟残疾人一样，就是公交车那个车站都会像我们这边那个 mall， 他那个公交车会绕着这个 mall 的前院转一圈，
嗯，
就是为了开到那个一个出口的门口那里去。我第一次坐那车给我绕晕了，我心想这开到这儿，然后为什么又开回来，然后又回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反正就在那个门口那绕了一大个圈，就为了够，就是现在路这边停一下，然后够到那个，特意够到那个门口，
嗯，
然后再转一圈出来，然后再跑到别的路上去，特别神奇。再有就飞机坐的不多，车还行，然后
飞机应该都差不多跟国内。
对，就是人们可能就特别喜欢坐飞机，
嗯，
然后像国内不是火车比较多吗？
因为他们没有高铁，
对，
他们的要坐火车就特别慢。
对，他们这种火车我感觉有点那个
观光游览车的意思，
观光游览外带忆苦思甜的意思，你知道吗？然后所以我们上次跟那个谁绵羊要去 Chicago 的时候想过坐火车，
太贵了，
对对，跟那个跟咱们后来最后选择那平民出行方式相比是贵一些，
嗯，
但是其实我还挺想坐一次火车的，关键是那次之所以没选火车是因为时间不好选，要不就是早晨特别早，而且关键是回来的时候那个车没有合适的，然后结果就放弃了火车，心想火车反正什么时候坐也行，然后后来就
火车不是有一个那个横穿美洲，就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嗯，
200多刀，据说那个车值得一坐。
嗯，多少天啊？
200多刀。
多少天？
好像是一天多还是两天？它，
嗯，
可以沿途经过好多个国家公园。
你就随时下来，然后还可以再上去吗？
那还真不太知道。
通票。哎，不知道那个是回头那个查查你什么时候请长假去玩去。然后呢后来我们去 Chicago 选择的那个方式就是
大巴
公路，就是灰狗。我觉得灰狗还挺著名的，就国内的人也知道，其实就是
国内都知道，这么
知道啊，知道。
哦、
然后就是大巴车，然后感觉真是挺平民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挺方便的，
就
是公路怎么着还是更方便一些，就很便宜。
吐槽一下密歇根的路。
哦，对，密歇根的路值得吐槽，据说在全美国也算得上是够劲儿的。就是路况太差，
开车在路上咯噔咯噔咯噔。
对对对，就是那个路马路会有那种就是常年累月，就跟少林寺武僧脚底下的坑一样。然后门口的那条路就是有两道车辙印子，被那个来往的车压出来的两条车辙印子，以至于你必须得选择。要不就跨这边的线，要不就跨那边的线，然后来避开那个大家都喜欢那种在线内的那两条车辙印。
每次开那我都很纠结。
对对对，那个路况是确实是差。然后因为密歇根这边还老修路，就一到夏天，人们吵就是叫什么那个调侃嘛，说是安娜堡还是密歇根，反正就是
安娜堡
两个季节，一个是那个 winter， 叫什么、snowing season。然后一个是 construction season， 就是要不你这一年之中，要不你的天就是在下雪，
要不就在
修路，要不就是修路。然后以至于现在那个公交车上会有叫什么 green barrier season is here 或者什么的，就是那个不是 green， 那个 orange barrier season
啊。
然后就是这边一路
到处都是路障，
对，到处都是路障。然后那个我以前坐公交车快到那个 mall 那边的时候，有一次那个路障摆的那个公交车已经扭不过去了，就公交车的长度它扭不过去路障摆出来的那个弯，然后结果气的那个公交车那个女司机在那奋力的在那打轮，扭不过去就干脆啪撞到路障前进了。所以就是这样的。刚才说什么，哦，路况不好哈。而且前两天我们就搬家以后还收到一封信，那信上大概其的意思就是问人们的那个意见，就是说我们拨一部分税出来修路好愿不愿意，是吧，是一个像选投票一样的东西。那我们必须愿意，反正我们也不交税。然后而且他那个特别哏，他那个看他那个信息写的特别像是说我们去年花了也不多少多少钱修路，好像那意思是今年要花的更多，但是你仔细一看那数是一样的，是吧。然后反正就是这边挺有意思，就是还会有这种事情问你我们拿点钱出来修路行不行，就感觉别管真的假的仿佛很受重视一样。嗯，就这样。但是后来那个投票也没人收走，
对，邮递员并不把它收走，我们也没搞。哎，他还是需要你投到某个指定的地方呀，
不知道，
但他没仔细看，
没有，没仔细研究，没纳税就花人家纳税人的钱，有点那个啥。
随他们。
哎，但是我们纳其他的税。
你啥也不纳吧，我纳那个 security。
去超市买吃的时候纳的税。
哎，那个食品不收税。超市的食品不收税，真的不收。
加州不收税，咱们这收。
咱们这收吗？
咱们这收吧。你是说那种 product 可能不收？
不是，就是超市里的肉啊蔬菜啊是不收税的。
是吗？
嗯，
哦，好吧，我就知道加州食品不收税。加州是不是所有食品都不收税？
不知道，这边那个加工过的尤其都给你做成汉堡了，那肯定收税。
对对对，这边
只有那个食物原料好像不收。
对，这边很多就是基本的消费税是6%嘛，是吧。
嗯，
哦，所以说那个纯 product 是不就是没有加工过的就不那个。
好像是的。
哦，
我告诉我的，好像也是之前室友他们告诉我，因为有一回那个
我那我要买一只整猪是不是是不是还得给我点钱？
不知道，我那会儿让他们给我带东西嘛，然后给他们钱的时候问他们要不要把税加。不用啊，超市里买吃的不收税。
哦，好吧。anyway， 然后就是这样。就反正最方便的还是就是公路，因为那个
方便就自己有车嘛。
对，必须基本上得就是得有车，要不
出行特别受限制。
对，出行很不方便，因为这边你公交车也有，公交车还很准点，但是
公交车公
作日还成，
对，
然后周六周末就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一般。
嗯，半个小时那算频繁的。
半个小时，周六有的是半个小时，周日一般就一个小时。
对，或者干脆就不开。
对，节假日就休息。
嗯，对，像那种公共，就美国那种纯法定假日其实比国内少，
嗯，
是吧，它基本上就是那个七月四号，七月四号那个还有那个什么Memorial Day， 就是什么那个叫什么军人纪念日是什么的，然后还有嘛日子， Easter 放吗？
不知道。
哦， Christmas 肯定得放。Easter 放不
放
忘。对对对，反正就是假
没有过年七天假那种，
没有七天假，也没有说什么，他有的时候会有什么前面借也会有借，但是基本上不会有像咱们那儿放一个礼拜，基本上就三天啊，是吧？圣诞节算放的长的，
圣诞节好像就三天。
嗯，然后那个啥，那个反正就是公交车就不是很方便，但是有样好就是它准点儿。
嗯。
相比来说就很准，因为它有时刻表，它有时刻表，你每天就你就可以掐着，像原先的话你就可以掐着点儿到那公交车站那儿去等车，基本上不会差太多，虽然说它时不常的就总是晚点，尤其周六周日的时候，平常工作日还好它会晚，但是不会晚的特别离谱。嗯，公交车是这样，再有就是主要是因为这边冬天比较 tough， 你冬天等公交车真的是挺受罪，
零下20-30度等公交，
对，等公交车有点那个受罪。然后你冬天在外面走也是比较受罪，这边还是挺冷的。嗯，就所以说就是自己有车最方便，去哪儿人们都首选自己开车去，而且这边公路上是有那种拼车车道，是吧，就高速公路上会有拼车车道，就是你如果车里面人好几个人的话，你有的时候可以会受到一些这个路权上面的一个照顾。有，
真的？
嗯，咱们这儿可能没有，就是但是那个加州那边是不是有啊？因为那个谁小严发给我那篇不守交通规则会被撞死的警示文章里头有，我跟你说嘛，就是那个一家四口被 T-bone 的那个，就是前两天的一个消息吧，好像一家那个中国游客开一辆 SUV， 然后在那个公路上面 stop sign 没有 full stop， 然后直接左拐，然后又没有让对方的直行，对被对方来的一个那个旅行大巴车给 T-bone 就是垂直撞过来，碾的都没有形了，那个车当场死亡，四个人也是够倒霉的，遇上那么一辆大车，要小点的车可能不至于这样。
他们也怎么回事，居然不让？
对呀，就是 stop sign 一定要 stop， 对吧，而且各种地方看到行人或者什么
看到大车，就你
看到大车离他远远的。其实这种事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是你要你上路
交通规则，
上路你
基本的安全意识总得有，
对，就是你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哪儿都是这样，你可能说你来一个地方你不熟悉他的那个啥，但是你作为对自己的安全考虑，就是你一定要你上人家的路你就要遵守人家的规则，对不对，不光是说我为了那个不给别人路上的其他人添麻烦，不是不少被人家逼逼两次，最主要的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对不对，比如说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有时候就周围的人们都开得特别快，然后你要是真的很严格遵守限速的话，可能真会有那种就是特着急的人去逼逼你，但是我的心态就是
好像不至于因为你开的有点慢，
会有，我就意思就是说真有那个讨厌的人，对吧，这你没有办法避免，别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是人就总有那个讨厌的，然后你我的那个啥，就是我按照规则来，对不对，你乐意逼我逼一句吧， shame on you， 对吧，所以说甭管在哪儿开车就得遵守交通规则，小心点，是不是，
是
开车分神撞树上的绵羊，
是
一定要集中注意力，然后一定要分神。人说
不开，不会开吗？
对，人说就是 新手司机实际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容易出交通事故，像现在比较容易出，就是感觉哇塞我会开了，然后舒马赫上身，然后这种时候才容易开车出事故。真磨练成多少年的老司机越开胆越小。以前网上不很多有的时候那个老司机分享开车经验，话题又有点歪，然后里面不就说这个车开那么多年车越开越害怕，就是这样。我觉得可能人啊，别光开车也好，就平常生活什么事儿都好，就是有的时候真是无知者无畏，知道的越多经验越多反而越知道小心。所以说作为新手来讲，就是自己小心点，多听听人家的意见，按照该遵守的规则，对吧？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自己找麻烦。
嗯，我没有给别人添麻烦。
对，你很好。可能最大麻烦就是那棵树，但是他又不能秀你，他就只能自己在那里忍耐着。
是的，
然后等着你守株待你，等着你再来，等到你再开那条路时，看他那个枝丫在朝你招手，来呀来呀。嗯，然后就这个。
上回是没看着他，
你的眼里没有我啊！现在来吧来吧，
我也关键不认识了呀，再回去我也不认识了。
他认识你，天，你就看那个朝你摇曳的那棵树，可能就是他。哎呀，快十一点了，绵羊快困死了。一会儿还得看一下那个文章给人投了，
我不要看，
哎，看一眼看一眼，就滤一遍，大概齐滤一遍好吗？
我你还指望我看出
五分钟就里面有写的不对的地方。
好好好好，你快把那个记录录完了咱再讨论这个。
行，录完差不多完了，该说的都说了吧，内涵也拔高了。
哎呀，每次你的都会被最后变成那个教育频道，
最后就是要散播一下正能量，中心思想，拔高一下，这很正常的。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传播正能量的好节目，我们是两个聊天从来不跑题的好主播，对不对？
哎，真棒，我下回不敢来了。
好吧，下回该吐槽一了。
下回再说，下回。
好吧，好吧，好吧，好像没什么，还有什么想说的？快，有什么遗言，赶紧。在你把自己掰折了之前，
我要找那棵树。
去你的，正经的。
没啥意见，这都挺好，开车小心点。
哦，好吧，那就这样吧，下回想想怎么去吐槽美国人穿奇怪的衣裳。
好
好的，就这样吧，拜拜。